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这集话题其实是我们上一次聊中国外贸的延续。在中国国内失业高涨的同时，中国的出口却在暴增。其中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产品类别，就是汽车。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力压日本和韩国两个传统汽车工业大国。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己的数字，说2026年中国的汽车出口达到了惊人的509.6万台，同比增长 65.3%。你听一听啊，一年增长了三分之二啊，实在是太惊人了。而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2026年上半年出口的汽车才351万台，所以中国比这两个国家加总的数还多了150万台。中国观众老喜欢和日本比吗？如果单和日本比的话，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汽车数量是日本的 2.4 倍还多。实际上这个数量从2023年起中国就超过日本了，2026年又是一波大放量，所以最近关于中国汽车业反超了日本这种声音很强。那对于这种局势，日本汽车业自己是怎么评价的呢？的确有些车商用生死存亡来形容目前局势的严峻。2026年3月份，本田汽车的 CEO 三浦俊宏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很沮丧地承认，我们亏了。这家老牌的日本车厂到3月份截止的啊这个财年当中，出现了从1957年来的首次净亏损。三浦 CEO 呢是表示自己负起全责，他将和副 CEO 一起主动减薪 30%， 共赴时间。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位三浦先生又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宣称，日本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以生死存亡这个提法啊，不是来自于某个媒体或者是自媒体财经评论员的口，是人家本田 CEO 亲口说出来的，那的确得重视了。那日本汽车业现在难到了哪种程度呢？按照年度新车销售总量来排啊，本田在日本车商当中排老三，老大和老二分别是丰田和铃木。老三在上一个财年出现了巨亏，那么老大丰田是什么状况呢？2025年他在全球卖出了新车1132万辆。从销量这个指标上来讲，丰田是保住了自己老大的江湖地位，不仅是日本老大也是世界老大，但是在利润上嘛就不那么好看了。丰田2025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19.2%， 降了差不多两成，是个非常显著的下降。下降以后的净利润并不是丰田历史上最差的，大约是贴着它十年平均利润那个区间底线走的。但是严峻之处是丰田已经连续几年利润下降，这个趋势是很令人忧心的。至于说排老二的铃木 Suzuki 呢，它在所有日本车商当中是2025年利润表现最好的，营业净利润是增长了 10%， 但是它几乎就是整个日系车里的逆流孤勇者了。日系的十大车商里2025年财报获利的有五家，你一看啊，有一半在获利好像不是太差，但是你仔细一看呢，除了铃木 Suzuki 之外，其他几家获利的幅度都大幅度下降，只能算是勉强盈利。那这对于像巴菲特老爷子这种做价值投资的投资人来讲就绝对是个坏消息，因为他看中的就是日本大商社的稳健嘛。在十大日系车商里面，四家是勉强盈利，可巨亏的就有两家，分别是排老三的本田和排老四的日产，以至于日产也在计划减产。截止到2028年，他要关闭七家亏损的工厂，他也得降本增效。所以本田 CEO 三浦俊宏所说的啊，日本汽车全行业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这个生死存亡以中国人的理解来说呢，是夸张了点，好像他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对日本企业已经熟悉的那个四平八稳的环境来讲，这种程度的波动就已经是很强的刺激了啊！说生死存亡就不算特别夸张了。那日本汽车业为什么遇到了这么强大的压力呢？一方面的确是川普给闹的，2025年4月份川普开启了关税世界大战嘛，就对日本进入美国的整车关税设置最高到了 27.5%， 后来经过谈判这个税率是降到了 15% 啊，这还算是给盟友的一个优惠啊，只维持一个起步关税。但是要知道历史上这个税率低到只有 2.5% 啊，现在一下涨到了 15%， 仍然是一个显著的增加。那日本车商们为了保住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不敢提价，只好自己消化这个增加的成本。 川普这一棒槌就敲掉了日系车商大约2万亿日元的利润，也就是120多亿美元。所以本田和日产的巨额亏损也是这么被干出来的。但关税只是一个较次要的因素，日本车企通过自己调整供应链还能够应付，真正给他们带来严重结构性冲击的是整个汽车行业竞争逻辑的改变，而中国的电动车则是这股潮流的先锋力量。那接下来我们来复盘一下日系车的市场版图，搞清楚这个版图非常重要，也能够让我们对中国汽车业击败日本这句豪言有更加准确的定量的理解啊，凡事一定量就严肃了。冲击、反超和击败其实是几种不同级别的对抗，中国汽车业对日本造成的准确的说是冲击，至于说反超和击败啊，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呢？看完这期节目大家相信就得出自己的判断了。这个日系车的地盘呢，可以简单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当然就是日本本土，那是日系车牢不可破的大本营。2025年，本土的销量占到了日本车企总销量的 18%， 接近两成。那这部分它是不会流失的。第二呢，就是北美，它既是日系车的利润奶牛，同时也是最大的市场。2025年占到了销售总量的近三成。同时也是最大的利润来源。市场版图里的第三大部分就是中国加上东盟在内的亚洲市场，在最高峰的时代就是2019年到2020年，这部分市场是占到了日系车销售总量的大约三分之一啊，三分天下有其一是很重要的，而日系车的大溃败也主要是指在这个战场啊。中国国内就不用说了，因为反日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又有对国产电动车的国家补贴，所以日系车在中国的市占率快速萎缩。在东南亚市场呢，日系车也是受到了中国电动车的强烈冲击，市占率也在快速萎缩。在2019年的高峰年代啊，日本三大车商丰田、本田和日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呢是接近四分之一，那到2025年跌到了只有 9%几，还不到一成。在东南亚的市占率呢也是跌了大约 15%， 其实和中国的比例消长也差不多。所以在东南亚和在中国，日系车的确是遇到了大溃败。日系车版图中的第四大部分是中文媒体比较少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在印度。2025年日本车商在印度卖出了200万辆新车出头，中国是300万辆，东南亚是大约280万辆。那这样看起来呢，印度市场的差距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值得重视的是，印度它是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对新车的需求增长很快。铃木在所有的车商当中在印度是最吃得开的一个，跑赢了所有竞争对手，有着连续16年销售冠军的恐怖记录啊！而且印度也是其他业绩欠佳的日本车商这两年那个销售增量的主要来源，日系车在印度的占有率是达到了恐怖的 40%。 印度这个市场因为经常在中文圈的视野之外，所以今天要多说几句。在印度能和日系车竞争的呀，其实主要就是印度自己的品牌，别的国家的都竞争不了。印度由于和中国处于地缘上一种强烈对抗的地位，所以它对中国电动车的大门是关闭的，美国车呢也挤不进去，因为美国车的油耗大，尺寸也大，不适合印度拥挤的道路。欧洲车在印度它只是主打高端小众啊，也不是普及大众的，所以印度基本上就是日系车的天下。特别是铃木深耕印度市场60年，吃透了印度的国情，日系车的省油还有它的油电混合性能特别受到印度用户的青睐。比较乐观的预测是，印度市场的增长就能够让日系车找回在东南亚市场的损失。其实日本车还有第五大支柱，但是我没有把它算进主要版图，那是因为从增量上来讲啊，不太指望得上。在哪儿呢？就是在欧洲市场。从销售总量来讲，2025年日本车在欧洲卖出了150万台，比在印度卖的少一些啊，总量不是很少。印度是铃木的天下，那么在欧洲呢，日系车里面就是丰田的天下了。在欧洲卖出的这150万辆日本车当中，120多万辆都是丰田。但是在欧洲，日系车主打的是油电混合的防守策略，它能够守住地盘就不错了，增长是不太指望得上了。通过拆解日系车市场版图的几大组成部分，我们不难发现，真正被中国汽车业超过的其实就是在中国和在东南亚。 在东南亚受到的损失，日本车企有希望通过印度市场的增长给弥补回来。至于在欧洲呢，那是中国出口的电动车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现在是欧盟自己要去挡，他要保护欧洲自己的汽车工业，所以日本车也跟着受惠，躲到了欧盟关税保护的后面去。所以最后加总七七八八算下来，日本车它最难弥补的一部分市场损失就是在中国，是它四大地盘里面失去了其一，但是从它版图的整体来说呢，还很难说崩溃了。川普的关税的确是把日本车商2025年的利润给吃掉了一大块，这是造成他们2025年度财报普遍很难看的原因，但是关税它还不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可能看到这儿，有些观众会有疑问啊，咱们节目开头不是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汽车数量是日本的两倍多吗？难道说这个打击还不致命吗？我这个分析是不是前后矛盾了呢？其实不矛盾，因为日本在美国卖出去的新车七成以上是在北美本地组装的，上面说的这个 2.4 倍是指整车出口的数量，不是指总产量，也不是指总销量啊。这个强国营学令人迷惑的地方就是它常常混淆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的汽车业超过了日本，的确有一条理由是比较强的，也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说中国的汽车概念上领先了日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怎么叫走不一样的路呢？就是中国的车企绕开了内燃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三大壁垒啊，也就是绕开了德国和日本过去100多年有着雄厚技术积累的这些壁垒，而是专注于动力电池还有各种车载软件功能的升级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车企不再把汽车当车，而是当成一个有四个轮子的大平板，是一个超级平板电脑。坐车也就是不再专注于它的运动功能，而是专注于各种软件体验。现在车圈有一个新词，把这叫做软件定义汽车，就是指的这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那这个概念在日本车商那里长久以来是受到抵制的，因为它和日本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匠人精神格格不入。在匠人的眼中，坐车最重要的标准，第一得安全，第二呢得是可靠啊，你不能老坏，第三呢得经济实用。所以日本车的成功之处是在于它既省油又老开不坏。可是现在坐车是要做个啥呀？反而是要搞什么大屏幕液晶显示啊，车载游戏语音控制，是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那简直恨不得把酒吧 KTV 整个都搬到车里去，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体验。那么在老牌工程师眼里面，那这就是邪门歪道了。可是这两年年轻一代消费者呢，反而很吃这一套邪门歪道，所以一下子就把日本车商给干懵了啊！难道我们真的是老古董了？因为企业毕竟是以盈利来考核它是否成功嘛，所以目前这个潮流的转变在日本车圈里面也引来了反思。说日本在汽车智能化这条道路上落后了啊，也是成立的，而且短期内很难超过中国。因为如果你把汽车看成一个带轮子的大平板的话，它只是一个智能终端，你要在汽车这个载台上把各种花里胡哨的应用都跑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软件生态来支持的啊！你需要有地图导航吧，在美国是谷歌地图，在中国就是高德地图，还得有全语音的场景，那就得有 AI 大模型的控制。日本在这些领域呢，的确是稍逊一筹。为了追赶，日本车商和欧美车商这两年的确也成立了专门的软件业务线，但是他们都受制于自己传统的产业流程，这个步伐呀快不起来啊！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过去上百年这些车企他们组织的搭建都是按照硬件的分工来安排的啊，比如发动机一个部门，车身一个部门，车灯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下面都管着一堆的供应商。在智能化时代呢，也都有自己这个部门所要求的控制芯片，这种分工在早几十年是非常有效率的，特别方便于制造流程的品质控制。但是汽车智能化以后吧，把这种芯片加进去以后，它就显得效率很低了。如果你要对这个车的整体智能做升级的话，就要协调好几十家上百家供应商改写芯片的底层代码，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要求的控制芯片嘛。这就如同让讲几十种不同语言的人大家合写一本书，那过程就相当繁琐，效率很低。现在传统车商呢，虽然把软件业务线单独列出来了，单独成立了公司，但是它传统的这个流程结构很难一时根本改动，都是处于转型的痛苦期。而日本在这方面就尤其痛苦，感受尤其的强烈。 匠人精神这个事儿吧，其实传统的制造业强国都有，在欧美叫做工程师文化，在日本就叫做匠人精神。没有这种死磕品质的精神，它还成不了制造业强国呢。日本汽车业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要把核心零部件的加工放在本土来做，这还不只是要攥住核心技术不让别人偷学去这么简单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匠人精神这种执着，我做的东西必须得我自己经手我才放心，哪怕是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标准啊，放到墨西哥去做别的地方去做，那我就不够放心。那这么做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日本汽车业把大量的工作机会绑定在本土啊，从而就想让它转变风格这个事儿啊变得尤其的困难，遇到的阻力尤其的大。现在欧美车商在中国市场正在尝试一种新做法，就是向中国的新势力车企反向引进技术，去学习中国的经验，有的是直接买中国企业的软件服务，有的是和中国的车企合作开发软件框架，目的呢都是要缩短研发的周期啊，这个给客户带来更新奇的更舒适的体验。他们在中国积累经验以后呢，也许也会把同样的经验移植在自己国家的市场，但的确对新奇体验追求这部分啊，欧美日市场都不如中国。那这个过程就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声乐家，是唱美声的，是在歌剧院唱歌的，本来应该是流行歌手接受发声的基础训练，拜你为师，对吧？结果呢，是现在歌剧院不景气，都倒闭了，你要谋生，你发现其他歌手要出圈啊，靠的不是唱功，靠的是什么灯光服装，还有在社交媒体上搞饭圈，靠的是这些包装的手段。结果是你一个美声大拿，现在反过来要拜流量明星为师，是这么一个状况。可是中国市场就是这么一个风气嘛，欧美车企在中国市场也只好跟这个风，但是这一套拿到日本来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强烈的那个匠人自尊啊，哪能受得了这个呀。大家知道日本文化当中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就是各行各业都想把自己这个职业拔高，上升到精神层面道的那个高度。比如在中国练击剑的啊，叫做剑术剑法，高明到了极致，也无非叫个什么辟邪剑法、独孤九剑。而在日本呢，就叫做剑道啊。你看，在日本，击剑就不是一种搏击术了，是领悟人生和宇宙真谛的一种法门。一听剑道，你是不是感觉到格局就不一样了呢？练拳的，在中国叫做拳法拳术，在日本就叫做空手道。沏茶的煮茶的，在日本叫做茶道；插花的叫花道；恨不得扫地的，在日本都想搞出一个扫道啊！你说我的工作就是保洁员阿姨，的确地位不高，挣钱不多，但是我内心是领悟宇宙真谛的大师啊！我是俯瞰你们凡夫俗子，尽管我是个扫地的啊！你看，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我有一个在日本的粉丝观众还给我讲了这么一段经历，他初到日本谋生啊，就去为成人电影剧组当灯光师，在开拍前导演害怕他们这些新人难为情，还专门给他们做战前动员，说尽管我们这一行啊，在世俗眼中有偏见，但其实我们也是为社会服务的，是造福宅男，我们这行也是一道啊。你看在日本社会普遍是这么一种风气。那造车的当然也是车道，你说车道搞了上百年，现在要造带四个轮子的大平板电脑，那这让这一行里的上百万工程师，车道的坚定奉行者和履行者，他们情何以堪呢？所以在日本是这么一种民情。日本汽车业的确是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困局，表面上是两种技术路线的竞争，背后其实是两种人生哲学的冲突。那你说是不是流行的观念就是对的啊？它就是不可逆转的了呢？其实我还不这么看啊，说追求极致体验，这个汽车智能化这条道路能走多远，是不是可以无限延伸呢？我觉得也需要观察。那是不是某一天这个汽车的观念又会回归到安全可靠和实用这些标准呢？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现在还不能说日本人的观念就过时了，既然是人生哲学的冲突，那就需要几代人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分出高下，才能沉淀出哪些是一时的时髦，哪些是历史的潮流。但是日本车企它的确面临着销量和利润下降的压力，它要做出调整迎合潮流，那也是一定的。另外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过去所谋求的是先模仿然后弯道超车，现在思路切换成了换道超车啊，换一种方向，就绕开了机械工业的百年积累。但恰恰也是这带来了问题，既然你并不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来获得优势，跳过了某些阶段， 那么你门槛就低，能够加入的竞争者也就多，就让这个恶性竞争，让内卷来得尤其的激烈。我们来比较一下中日的头部车企啊，中国的比亚迪2025年它的净利润其实就 4% 出头，丰田的净利润是多少呢？被川普的关税折腾了一下，少了将近两成，但是仍然达到了 7.6%， 远远超过比亚迪。这个单车的净利润是日本车企最牢固的护城河。其实如果说到突围，中国车企比起日本同行有更加紧迫的压力，就是放大销量这个事儿啊，对中国车企来讲压力更大一些，因为它的利润低。尽管说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的总量有惊人的增加，超过了500万台，但是你要看上半年的全球销量和2025年同期比，反而是下降了 4.1%， 尤其是国内的销量掉了约 21%。 所以真相是中国汽车出口暴增，可是它国内市场的大本营却在缩水，你全球加下来啊，总销量还减少了。而前面讲日本车企它的四大地盘当中，本土市场是它牢不可破的护城河。北美市场虽然受到关税的影响，但是呢也不是结构性的波动。东南亚市场虽然严重萎缩，但是有希望通过印度市场的增长来弥补，真正难弥补的其实就是中国市场。那么日系车它原有的地盘里面，你看有四分之三是扎实的，而中国车呢恰恰是反过来，它先天国际出路就有限，欧美日和印度这几大市场它能挤进去的空间都不大。其实中国最主要依靠的就是国内市场，但是呢最先出现大幅度下跌的偏偏也是国内市场。所以综合这些分析，以中长期的眼光来看，中国汽车业反超日本这个势头能够持续多久啊？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当用户的体验玩到了极致，眼光又落回到了这个汽车的安全可靠的时候，中国车企的换道超车那也就遇上了换不开的赛道。那德日车企的这个百年积淀，一百年人家也就不是白积淀的了。另外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呢，日本也不是全面落后的，在固态电池这个赛道上，丰田也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单次充电续航1000公里，这就是下一代动力电池的目标。动力它永远是汽车最核心的技术之一，谁先实现了，同时又让这种技术变得经济普及又安全可靠，那谁就是赢家。而日本在这个领域仍然大有希望。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些谈到中日对比的话题，我这里把节目链接放在屏幕上，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